小朋友可以过去主日学。咁以下落嚟咧，我哋会有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咧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24章36至49节。路加福音24章36至49节，咁咧喺白色内页或者呢个 PowerPoint 咧都可以揾到噶啦。让我哋咧一同嚟读出呢一段嘅经文，预备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凡指着我说的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经文读到这里了。咁今日咧就好高興啦，有和樂浸信會嘅劉偉健牧師可以有當中即係分享。咁佢今日嘅講題咧就係復活主賜三寶，我哋請劉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喺路加福音整章24章嘅聖經嘅記載裏邊咧，其實有學者就話，其實路加福音24章咧，其實係一篇咧見證耶穌復活嘅整章嘅經文。因為咧，如果你留意喺經文裏邊，其實喺24章裏邊，第一個出現咧就係當時一班嘅婦女去諗住去再高抹耶穌嘅時候，咁去到墳墓咧就發覺耶穌的屍體已經不見了，那有天使跟他說主已經復活了，那跟著他們就回去跟門徒去說。跟著在第二段的經文就是記載兩個去以馬五斯路上的門徒，他又遇見到耶穌，在耶穌的跟他講解的裡面，他們就去知道耶穌真的復活。所以今天這段的經文就是記載到婦女回去跟這些門徒講完之後，或者這兩個從以馬五斯的路上的人去回去耶路撒冷去告訴門徒聽的時候，耶穌就在那個時候去顯現。你知道這班被稱為主的門徒的人，他們曾經耶穌去呼召他們，他們放下所有的無論是事業無論是親人去跟隨主，但当耶稣被处决的之后，他们好像失所方向，完全去灰心，完全去失望。在过去3年，他们跟着耶稣的学习，但是那种的经历，他们都仍然没有去认识到耶稣去复活。纵使有妇女回来告诉他们，有这两个从以马五斯路上回来去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都让他们即好像不能够被振奋去起嚟。就在这个时候，经文就说耶稣亲自的，我的经文是和修本，可能跟大家读有不同。经文就说耶稣亲自站在他们的当中，他们看到 耶稣的手脚依然，甚至耶稣告诉他们，你看看我的钉痕，你们可以摸。他们那一刻就经文就提到，他们就完全去消除了那种的负面的情绪。经文就说他们又惊又喜，不够胆去相信，因为实在这件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复活的事情。亦都他们看到这件事不是一个啊，好像我们有些人说耶稣复活是一个幻影来的，一个传闻的一个的被思想的去影响到，完全不是，是真实耶稣的复活在他的当中。耶稣更加为着去告诉他们，我真真正的复活的时候，就问啊，你们有什么吃啊？他们就给了一片烧鱼给耶稣去吃的时候，让他们真的去看到，原来这位的主耶稣是因着经过十字架的酷刑之后，是真真正正去复活，来到我们的当中，让人有这个的盼望，给人去看到耶稣真是复活了。你知道耶稣的复活不单止去给我们去证明了主耶稣是得胜了死亡的权柄，他亦都给我们一个的使命，因为经文他告诉我们，门徒因为耶稣所受的苦难，他们在悲伤的困难里面，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能够去经历到原来耶稣与他们同在，赐下平安，消除了他们那种的疑虑，又开启了他们的心窍去明白圣经。更加经文就说，神去给耶稣给他们有能力去见证耶稣。所以可以这么说，耶稣给我们的不单只是在救恩，牺牲了这个救恩，他另外给了，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复活主给我们的三宝的时候，就是耶稣给我们有平安胜过我的恐惧，耶稣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的真道，更加耶稣给我们有能力能够去见证耶稣。经文就去讲第36节，就说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的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第一句的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神给人的带来的平安，其实在路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 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出现了14次这个平安这个字，甚至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说由开始去到结束都是平安。因为当耶稣出世的时候，就说在至高之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耶稣出世时候所说。但是来到这里，耶稣最后都是说愿你们平安，可以这么说，好像一个首尾呼应。耶稣的显现第一句的说话就是说给我们有平安。我们耶稣第一出现的时候不是说，哎，你们快点走了，危险啊，我们要去逃命啊。耶稣一开始就给门徒的问安，就说愿他们平安，因为他们当时正正是一个在胆怯惧怕的环境的里面。因为当耶稣被捉拿被杀害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他们因为都很害怕会被去捉拿，被去，即是当时罗马政府都会仍然去缉捕其他的信徒，所以他们都隐藏起来，甚至有其他方书记载他们在屋里面是门都关上，这个可以从其他经文可以给我们去看到。在约翰福音就这样讲，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当时门徒他们心目中里面是充满着惧怕恐慌，他们可能不断在讨论，就是不是要离开啊？你说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啊？你说我们要躲起，不要被罗马人去捉到啊？甚至他们不会公开的见面。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明白门徒的真正的需要，所以耶稣第一时间的出现就说让他们有平安。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说我已经复活了，你们不需要去惧怕。他们当时充满彷徨恐惧，但他们当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仍然都去想一件事，可能耶稣很快就走，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耶稣有三年的时间跟他一起，所以可能他们仍然都惧怕，究竟我跟着怎样呢？耶稣你离开的时候，我的前路会是怎样呢？我不知道会怎样去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慌忙失措的时候，耶稣就说他们最需要就是平安。弟兄姊妹，在过去香港的疫情的底下，很多的人当时在疫情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什么三宝是吧？即是口罩啊，快测啊，即是等等。他甚至去到第五波的时候，提到打疫苗的人，无论大人细路都是比当时去多。当然在疫情的底下，这些是需要，但真正的需要不是外在的物品，更加重要的就是人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是否得着那份的平安。就正如中国人这句说话，平安易事值千金，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原来能够得着那份的平安是几咁的宝贵。但很多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平安是什么？健康咯，无灾无祸咯，这个是一般人认为那个的平安，好像就是局部了在个的范围，个人的范围的里面。平安有时会好像成为我们一个口头禅，或者一个的助语词这样讲。我们成日今天说我们要将这个平安的福音去传给周围不信的人，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究竟会不会明白当中耶稣讲愿你们平安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从圣经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听，我们那份平安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去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告诉我们听，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无灾无险健康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基本上可以涵盖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向中向，就是讲到人和神那份的和好。第二样东西就是环向，就是人与人那份的和好和睦，这个才是最重要神给我们的平安。你知唔知道，当你同人同埋神嘅和睦嘅时候，系平安。但系如果你人与人之间你冇嗰份嘅和睦嘅时候，你其实你都未必系得到嗰份真正嘅平安。耶稣话俾我哋听，佢俾我哋嘅平安就系包含呢三方面：人与人、人与神嗰份嘅和睦。从人与人嘅相处，人与神嘅和睦的里面去得着 嗰份嘅平安。喺天主教望弥撒嘅里边咧，佢哋咧好兴临完嘅时候咧，佢哋都会互相祝贺平安。但系原来佢哋呢个讲到叫做请大家互祝平安嘅时候，嗰份平安系特别去指到系耶稣基督嗰份嘅平安。可以咁讲，佢哋祝平安嘅时候嘅意思就系、是、愿你哋有基督嘅平安。即系话佢哋去互相祝贺嘅时候话，虽然你今日面对唔同嘅挑战，喺生活里边唔同面对唔同嘅困难，但系佢哋能够彼此嘅祝贺就系、是、彼此祝贺你能够去经历到喺耶稣基督里面嗰份嘅平安。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面对呢个嘅世界好多环境嘅转变，无论系过去嘅疫情或者世情，甚至政治嘅改变如何都好，但系当我哋明白喺唔同嘅困境、唔同嘅难处嘅里边，当我哋去知道有耶稣基督嗰份嘅平安，先就系真正嘅平安嘅时候，我哋无论面对呢啲嘅困境系点样嘅时候，但我哋原来明白耶稣嘅复活系带嚟让我哋有一份嘅平安，无惧呢个嘅恐惧，无惧面前嘅困难。所以耶稣嘅复活带嚟我哋第一样嘢就系佢赐下平安俾我哋，面对我哋可能面前唔明朗、不知道嘅困难。第二样嘢，耶稣喺复活嘅里边带嚟我哋系开启咗我哋嘅心窍，明白嗰个嘅真道。经文喺44到46节当中，佢提到话，于是耶稣就开他们嘅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复活节唔单止俾我哋能够去思想耶稣为我哋死，成就咗神嘅一切嘅说话。复活节亦都提醒我哋，耶稣能够使我哋去更加明白佢嘅说话，明白圣经嘅真义，以致我哋能够喺生命里边去实践呢个嘅真道。耶稣冇因为门徒经过3年嘅时间啊相处，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的教导去有什么责备或者去远离他。反而耶稣是开他们的心窍，让门徒明白圣经关于耶稣一切的事情。我想我们要感谢主，如果不是主耶稣开了人的心窍，人不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话语。正如刚才提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开了他们的眼，即是去明白了神的说话，以致他们去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以致他们知道原来不是靠人可以明白神的说话，是需要神的引导让人去明白。就正如在耶稣的时代，祭司、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学识是很高的，但却是他们真的不明白圣经的意义。他们不知道原来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就是来到要来的弥赛亚，而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高。他们空有知识，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义。同样，门徒他们不是不明白圣经，但他们是看不明白，他们识但他们看不明白，但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可能是先入为主，他不知道原来弥赛亚是要先来受苦再去复活。如果他们继续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被差遣出去传福音，执行这个使命。我估大家都听过牛皮灯笼点极都不明白，我估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用这句说话去形容他。他和耶稣3年的时间，他们完全都不是很明白耶稣很多的意义。 或者大家唔知細個嘅時候有冇聽過一句説話？未開竅啊！嚇、啊，有冇叫啲有時話話同啲細路講？誒，佢都未開竅啊！原來咧，中國民間嘅智慧真係有一樣嘢叫即係開竅嘅嚇。未開竅嘅意思咧，就係、是、你唔係徹底好明白當中嘅意義啊，所以你就一竅不通，未去了解，未去明白。所以當門徒喺個嘅唔明嘅裏邊，當耶穌去指明佢哋嘅知道聖經嘅真理嘅時候，佢哋明白啦。耶穌幫助咗佢哋去明白聖經嘅説話，以致佢哋知道原來呢位耶穌係真真正正要嚟嘅尼賽亞。經文話：於是耶穌開他們嘅心竅，使他們明白聖經。當中耶穌話開，其實係意思係佢哋讓佢嘅心思，讓佢嘅智慧去了解。耶穌開咗佢哋嘅心，以致佢哋明白聖經嘅意義。可能原本佢哋好模糊不清，但耶穌卻係讓佢哋去將個焦點去對正咗喺耶穌嘅身上。佢哋明白咗耶穌復活嘅意義。弟兄姊妹，明白耶聖經係重要，但或者我哋多再行前一步，我哋問一問嘅我哋嘅自己，就係今日我哋點樣去對待神嘅説話咧？今日可能我哋每個人都有聖經啊，即係不過而家大家好科技化，都用手機。但係會唔會我哋有時會將呢個嘅聖經，我哋會覺得啊，會唔會科學嘅書，或者一本嘅歷史嘅書，或者一本古代嘅文學嘅著作，甚至我哋係咪睇為去啟示神俾我哋嗰種嘅創造？那種的救贖的歷史，聖經是很重要，但我們今天我們是不是看為那麼重要呢？甚至我們怎樣去看呢？有一個的故事就這樣去講的，有一個老人家，是一個的基督徒，他八十幾歲了，在八十歲的生日的時候，他就很想送一些禮物俾佢即係屋企嘅工人。夜晚嘅時候，呢位老人家就將啲工人叫嚟啦。咁啊，手裏邊咧就拿住一本咧皮做嘅金邊聖經。咁佢問個廚師，佢話：啊，我呢度有本聖經，同埋有20蚊。咁啊，任你揀一樣，你會揀乜嘢啊？咁呢個廚師就話：啊，主人，我都唔識字嘅，即係我都係要20蚊好啲嚇。咁啊，於是就攞咗主人嘅20蚊啦。跟住佢又問另一個嘅年紀老嘅女嘅工人，叫張媽媽，佢話：啊，張媽媽，你識字個嗬？啊，俾聖經你好唔好啊？咁啊，張媽媽就話：啊，老爺，我日日都好忙嘅，都冇時間睇，冇時間去列，即係背。啊！你都係俾錢我好啲。咁啊，問到掃地一個同埋嘅小朋友細路啦，佢跟住嗰個嘅主人就：哎呀，我俾20蚊你攞翻屋企，叫你媽幫你做一件新衫好唔好啊？咁呢個嘅小朋友就話：老爺，我都係要聖經。啊！呢個主人就好驚訝，就話：啊，你又唔識字，你要聖經嚟做乜嘢咧？呢個小朋友就話：我媽咧日日咧都讀聖經俾我聽嘅，但系咧佢本聖經咧已經開始好破舊啦。咁我其實都好想即系賺啲錢咧買一本聖經送俾佢。啊，而家有依本聖經你送俾我，我咪可以送俾佢咯。比起我20蚊更加寶貴，佢更加會中意。咁啊，依個主人聽到之後啊，就話：好啦，咁我即係就將呢本聖經送俾你啦。咁 當這個小朋友拿了這本聖經的時候去打開，原來裡面夾了一張$100的美金在裡面。你知不知道，其他那兩個見到就目定口呆，很後悔為什麼不拿這本聖經。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我們怎樣去對待神的話呢？當我們讀經的時候遇到一些很難明白的經文的時候，可能我們會看上下文，或者問下其他人看釋經書，但是更加重要的時候，我們都需要去祈求神開我們的心竅，讓我們明白聖經的內容。正如耶穌說，我有求告訴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當我們去仰望神，去祈求聖靈去引導我們的時候，我們能夠去明白聖經的說話。當聖靈去到這班的門徒的裏面開他們的心竅的時候，往後的日子你見到門徒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生命被神的話去改變。弟兄姊妹，當我們去明白聖經的時候，讓神的話去引導的時候，我們能夠去知道神的心意是在哪裡。原來復活主更加能夠讓我們明白聖經的話語，以致我們去遵行。最後耶穌在復活裏面帶來我們第三樣的事情，就是得著能力去見證基督。復活節不單止讓我們去知道我們能夠勝過死亡的盼望，更加告訴我們原來復活節更加去提醒我們要將復活這位的主向人去傳揚。之前提過路加福音24章，除了最後一段的段落，其實之前兩段經文都是提過有關我們要去見證耶穌復活的事情。正如經文去強調，其中一句經文就話：這些我哋係這些事嘅見證。耶穌將個嘅責任去托付咗俾我哋，亦都俾我哋有能力將個嘅天国嘅福音去傳開。47-49節經文就話：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使罪得赦嘅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很明顯，這句說話是回應或者相對嚟緊《使徒行傳》第1章8節講到福音怎樣去擴展。在《使徒行傳》他們就實踐了耶穌的吩咐，將透過聖靈的能力將福音傳到去不同的地方。有幅相給大家看，這幅相是以前我的兒子小時候有一次 WhatsApp 給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什麼。其實當時我在養魚的家，其實我那裡個魚媽媽呢就大肚了，我們要分開它，所以下面圈住都是魚仔來的。有一次即它突然間看到就 WhatsApp 話有條魚媽媽咧就生緊 BB 啊，可惜咧有啲 BB 又救唔到嚇。咁我就同佢嘅回應就話盡人事啦，救得幾多條就得幾多條啦嚇，即係救到幾多就幾多啦。當我去回應嘅時候，依句説話都讓我去諗起，其實我哋全福音都是一樣的，全福音都是一樣的，救到幾多得幾多，不是我們的能力做到什麼，我們只可以盡力將福音去傳給身邊有需要的人，去見證耶穌，去信不信主 在神的手腳當中。所以耶穌在那裡清楚吩咐門徒要將福音去傳開，從耶路撒冷直到萬邦，或者可以這樣說，是先從近去到遠。 或者从身边开始传去更远的地方。教会今年说重燃报道心，教会处于在一个地方里面，或者这个社区附近社区都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将福音去由近传到去远不同的地区的里面，或者从我们身边的人去认识开始去传开。有人就曾经在疫情这样讲过，他说疫情可以隔离人，但福音却是不能够去被隔绝。有一本书叫《教会无常的震撼转化》，其实在大角咀即是顺安附近的教会，他们做一些周围社区的工作，帮助一些弱势社群，去透过在疫情里面去不同的帮助，或者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身边这些弱势社群。甚至在疫情底下，我们都见到很多的信徒有不同的机会去关心做福音的工作。在疫情里面，我都初期看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个的在诊所度做的一个的姊妹，她看到疫情的里面好像不能够去出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她就自己在家里，当时即口罩很难搞，很难求，她自己做一些口罩送给一些长者当时有需要的人。她透过这些事情，她能够去关心到身边的人，去为主做我国的见证。神有恩典有慈爱，在患难的里面是我们的帮助。有时我们可能做这些事情好像很微小，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一杯凉水的见证可能就是一杯只要关心，去关心周围的人，身边的人，以致他就是看到耶稣那种的。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一间教会如果不以传福音为主作见证，是教会的命脉的教会，他就是一间好像死一样的教会。其实传福音可以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透过 WhatsApp、 透过微信、透过不同的媒介去关心我们的亲友，将这个的信息去传开。刚才那本《教会无常的震撼的转化》这本书，他们提到关心弱势社群有几样东西要去做的。他说你要勇敢啦，即是你知道弱势社群有时即是你要走出去，你怎样有决心去做，有敏锐他的心，有行动的心。其实这几样在传福音的里面都是一样，你有没有勇敢去走出去将福音去传开？你有没有决心为福音去摆上？你有没有敏锐到人的灵魂需要一个福音，有行动的去将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昔日门徒他就勇敢的行出，当耶稣去服务的时候，将传福音的使命去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走出去将福音传到去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可能得着福音，都是可能因着使徒他们的走出去，以致我们能够今天得着福音。原来耶稣的复活不单止给我们有盼望，更加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要将复活这位的主去传扬出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复活那个的晚上向门徒显现，耶稣亲自在他们的当中证明他已经胜过死亡，真正的身体的复活了，让我们能够去今天去将平安去给我们。可能我们环境有不同，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的怎样，但原来复活主去给我们有一份的平安，他也都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更加重要，原来复活主是要我们将这个复活的盼望去传给 周圍的人。盼望今日我哋透過耶穌基督已經復活的時候，成為我哋嘅提醒，將呢個嘅復活主要去傳開去，讓人都同樣得著呢個嘅復活嘅盼望。讓我哋一同祈禱。天父，我哋去感謝你，因為你從死裏邊去復活，你勝過死亡，讓我哋得著復活嘅盼望。我哋知道你復活嘅時候，你俾我哋有唔同嘅提醒，你將平安去賜俾我哋。因為當我哋面對呢個嘅世界嘅時候，我哋好多嘅事情去令我哋有驚恐，但係耶穌你復活就帶嚟我哋有盼望，帶嚟我哋有平安。你更加讓我哋去能夠去明白聖經嘅真理，但更重要嘅時候，你去提醒我哋要將呢個嘅福音、復活主你嘅救恩、你嘅福氣去傳開去，無論係身邊嘅人或者近遠嘅人，盼望耶穌嘅復活唔單止俾我哋有我份嘅勝過死亡嘅盼望，更加驅使我哋去為主去擺上更多。主，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嘅名求，誠心所願。將時間交翻俾主。